在母亲节特别的时候，我们要传递一个集体的信息，合一的信息，身体的信息。在基督里边有一个非常奇特的信息，这个信息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怎么两个人以上，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这属于什么呢？不是属于私祷，不属于内室的祷告，这属于类似于某种公祷的幸福，因为二人就为公。所以你看中国的汉字，二人为公。所以我们怎么样呢？我们要学习祷告。我们以前谈好几次了，谈了大概差不多有十次了，祷告。祷告再跟大家强调，这就是基督徒的一个基本的操练，一个所谓的属灵的呼吸，属灵的呼吸，这是一个养分。但是大家记着啊，我再给强调，就是圣经里边没有明确的告诉我们祷告可以使人成圣，但圣经告诉我们祷告很重要，所以这里边就有祷告的内容。我们为什么祷告？是你根据自己的私欲去祷告，所以神说那是妄求，不造就你，也不能够真正的容神一人。所以我们今天要谈的祷告，继续的我们要把这些原则谈清楚。祷告是有内容的，祷告是一种祈求，是人向神祈求。祷告这个词原文的意思就是来到神面前，把自己的愿望需求向神成明，这个意思。祷告的意思是这样，祷告两个词啊合一而成的，是一个合成词。第一个来到神面前，第二个表达自己的需求愿望和 wish 啊，自己的希望，是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祷告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你求什么。如果你求的不对叫妄求，所以求也不得着，是因为你们妄求。这就是雅各耶稣的兄弟给我们带出的很重要的教训。所以祷告不是你不应该求神，而是你应该向神求什么，这是很关键的，很关键。所以 祷告不一定很多，所以耶稣谴责那些法利赛人怎么样，祷告净说一些重复的话，以为祷告很长，说的话很多，很漂亮，很华丽，就能够蒙神悦纳，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上次谈到了一个罪人的祷告，捶胸顿足，连仰望看神都不敢看，说什么呢？神呐，怜悯我这罪人。这是什么？神看他为义啊，这个反而是合神心的。什么叫义呢？合神心也就叫义。所以我们再看祷告的问题。所以今天我们要突破个人的私祷，我们进入两个人、三个人、小组、家庭、整个教会、整个国度大的事工，看国度大的分享会，我们应该怎么祷告的问题。所以我们今天要预备这样的心，我们要进入这样的祷告。我们现在啊，大家记着啊，我们现在已经有人在谈恋爱了，已经有人在预备谈恋爱，跃跃欲试要谈恋爱了啊，有人已经组成家庭了，有人已经有后代了，有人已经成为小组领袖了，我们教会已经有这样的一个小大家庭了。那么同时我们的事工，国度事工有很大的国度事工了，所以我们今年六月份就是各地的包括北美的国度事工要到哈尔滨去齐聚哈尔滨，我们要限制名额，但限制名额我估计也是在啊突破100啊，就是各地的全球各地的去。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我们怎么能够带出属天的能力，带出神的高摩，合神心，让神真正的非常喜悦的与我们同在，不是很勉强的，是非常喜悦的与我们同在。如何能做到呢？所以这就涉及到我们怎么来到神面前，跟神交流，跟神对话，阐明我们自己的心意啊，我们的心意跟神的心意到底什么关系啊？我们今天要解开一个谜底。好，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阿爸父，我们以祷告的心来今天谈祷告。我们再一次以弟兄姊妹每一个人，我们要在你面前形成一个身体，我们以身体的名义我们向你祷告，我们如何蒙你悦纳。我们今天要在你启示的圣言当中，你让我们看到的圣徒相同当中，你要看待历史的教会当中，尤其初期教会他们祷告的一个美好的案例，让我们从中真正得到属灵的教训，能够参透这样的一个属灵的谜底，让我们真正的祷告更合你的心意，使我们的家庭能够在设立祷告祭坛以后，能够满有你自己的荣美，满有你自己的荣耀的同在，满有你自己的喜悦。感谢赞美主，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国度施工，每一个凡是圣徒在一起的两三个人奉你名的祷告，我们都需要明白我们如何更加合你心祷告，如何掌握这祷告的真正的一个秘药，让我们祷告更加的合你心意。感谢赞美主，你垂听我们前来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好，我们一起来看使徒行传。使徒行传一开始 初期教还没是教会了，那时候五旬节还没有到啊，圣灵还没有赐下，教会还没有真正的地上建立。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使徒行传第一章有这么一个很奇特的画面，我们一起来读这段。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都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啊，这里边这些人是指什么呢？是指十二个门徒是吗？不是，少一个，少犹大啊，十一个门徒，正经的十一个门徒，然后加上呢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再加上耶稣的弟兄，有几个呢？可能有三四个加在一起，也就是这帮人不到二十个人。那你说这个祷告到底是多少人？大概不到二十个人，就这样。这里边非常明确的告诉我们。那你说那个祷告好像在一个楼啊，叫马可楼，对，因为现在韩国有一些啊宗派啊，甚至有些极端异端叫马可楼，所以马可楼是历史上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楼啊。这个楼呢，据说最后的晚餐是在叫马可楼，耶稣给门徒洗脚是在马可楼，所以这个祷告圣灵赐下啊，五旬节圣灵的赐下，建立教会也是这个楼是非常著名的。所以我们要去啊犹太，我们要去以色列去观光的时候，我们有宗教之旅啊寻根之旅，他一定会带你去这个马可楼啊。这个马可楼现在还在啊，还在，还有很大的纪念意义。那么这些人呢，就在这个马可楼里面祷告，开始给我们看到的就是不足二十人这样的一个祷告。这个祷告有两个很重要很重要的特点。第一个特点叫做什么呢？同心合意。第二个特点呢，叫做恒切祷告。恒切祷告原文的意思呢，又叫做专心祷告，就专心祷告。所以这里边给我们看到有两个非常聚焦的东西。一个呢，同心合意，这好像很聚焦，不是很分散的啊，不是说你谈东他谈西啊，七嘴八舌，不是这样的，同心合意啊，大家的心智都往一起走。第二个呢，恒切祷告又叫做专心祷告，就是为这一件事专心祷告。所以这一节圣经啊，给我们看到了初期教会的雏形，也就是一种筹备性，我们用现代的词，是一个教会的筹委会，或者就叫筹备型的教会。开始的时候在等待真正的教会，真正圣灵赐下膏抹的时候，一个很奇特的一个场景，就是有这么几个人，然后同心合意，恒切祷告，专心恒切的祷告。这个里边这个恒切的意思有两个啊，它第一个有专心的意思，第二个有一个 continuing， 就是持久的意思啊，好像是没有得到不行的。所以再次回想我们温故知新，再谈我们的公式，是什么公式呢？就是为着一个事情祷告，然后神把一个很重要的应许给我们，然后我们相信这个应许，然后尽到我们责任，就看到神的成全。所以祷告就成为这四步的一个公式。第一个，向神祈求，恒切祈求，专心祈求；第二，真实的祈求；第二个，神把一个应许给我们啊，回应我们的祈求，然后我们抓住这个应许相信，这叫相信。所以祷告祈求和相信不是一个概念啊，不是一个概念，中间有一个神的应许，然后接下来我们等待神的成全。成全神的应许，这也不是一个概念，应许是先投射出来的啊，所谓的实底和确据，然后最后的成全是最终完成了的这个意思。所以需求和相信也不是一个概念，需求是我们把我们的需求给神，怎么样？相信是神回应我们的需求，把神要成全我们的需求的一个计划、一个回应、一个旨意给我们，也是不同的啊。这叫四步的祷告的这个公式。那么在这里边，我们一眼看到了人的恒切祈求，人的恒切祈求。那么恒切祈求，最终我们看到了。过了几天以后啊，整个五旬节降，五旬节来了，圣灵赐下了，所以就给成全了。所以我们要现在要问的这个祷告的祈求，这就出现了一些很有意思啊。这个祷告祈求到底什么？这个同心合意到底是什么？同什么心合什么意啊？他们恒切祷告的专心祷告，那个专心到底专向什么方向？所以我们要给大家总结一下，这幅图画就给我们看到当时那个祷告其实不是一百二十人啊。开始这幅场景，这节圣经描述的一个历史性的场景是这个场景，所以你看了吗？大概十几个人啊，这里边就是耶稣的十二个门，十一个门徒，加上啊圣母玛利亚，再加上耶稣的几位兄弟，这样。然后有祸当解，什么祸当解啊？什么祸当解啊？刚才我已经说到了，第一个同心合意，是合心意，这同心又同心又合意，但这个心意到底是什么呢？是什么心意呢？啊，第二个啊叫做专心祈求啊。所谓何求？那专心祈求，专心祷告。祷告我们说是祈求，求求，那求什么呢？专心祈求，所谓何求呢？ 啊，所以这两个问题呢，其实是相关的啊，可以说是一个问题。当我们明白同心合一的那个方向了，我们就知道他们所祈求的到底是什么了。所以我们要解开这个谜底啊，解开谜底。所以当我们说三三日读经法也好，我们一般的查经也好，当我们看到这样的一幅图画的时候，同心合一横切祷告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明白圣经所指的东西有很多很多，到底多少呢？95%以上都是在语境当中非常明确的所指的。所以当你读这段圣经的时候，其实聪明的人尤其是接受了读经法训练的人，解经法训练的人，他首先要问到的这个同心合一到底什么指什么啊，然后横切祷告为了求什么，这祷告既然是需求，他们需求是什么，你这样问，哎，读经就读到点子上了啊。如果你把这个谜底解开了以后，那你读经就不同了，那你就真正知道圣经写的到底是什么。因为文以载道，文的东西词语的东西都是要告诉我们当时的具体的事实啊，具体的真相，具体的真实。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这真实。我们读这段经千万不要读哦，都同心合一祷告横切祷告，哦，以后在什么呢，我们就同心合一祷告横切祷告，不停祷告，一祷告祷告一天，一祷告禁食两天啊，这样不是。这里边给我们看到的其实比这个还重要，重要的是什么呢？那个心意到底是什么，为什么同什么心合什么意。第二个就是专心祷告那个求的到底是什么。如果你这个不明白，你等于呢就好像画龙没有点那个睛，就好像啊那个最根本的东西没有抓到，没有抓到，明白了吧？就好像皇冠当中做得很好，没有皇冠中间那个宝珠，那个珠子啊，那个钻石，那个无论是蓝宝石还是什么钻石，没有那个就不行了。所以那才是精髓啊！所以我们来看，要解答这个问题。那解答这个问题你怎么解答啊？这里边最根本的一个方法就是语境。根据语境，我们又叫 context， 又叫上下文。上下文我们来看怎么谈。原来就在这节上面的几节圣经当中，耶稣就带出了一个奇妙的应许。你看这个奇妙应许，我们一起来读啊。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主啊，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我们再把第五节再读一遍，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这两节圣经在耶稣以前就说过，在耶稣升天之前，就是短短的几天之前，耶稣升天又在干什么？你们就要在耶路撒冷等我，哪也不要去，在这儿等我，等我，在这儿等我，具体的就在我给你们洗脚的最后的晚餐那个地方，那个地方最适合等我了，最有纪念意义等我了，就在那个地方啊，等我啊，那是耶路撒冷当中的一个具体的一个点，一个位置，在那等我，等等候父所应许，也就是我曾经以前反复向你们说过的，怎么样呢？我要圣灵给你们施洗。所以原来他们同心合意，这个同心合意，原来他们横切的祷告需要，祷告祈求就是为了这个，所以就给我们看到了一个很重要的，实际上是很朴实的，又是很深刻的，很基要的，又是很 practical 的，很实际的，就是祷告原来有这么一个元素 element substance 啊，没有这样的一个实质，没有这样的一个核心的经义，你的祷告说的就是套话啊，就是俗话，就是反复多重复的废话，所以就没有用。所以无论你祷告多么痛哭流涕啊，多么这正常，如果没有这个经义来讲呢，真是就像一个人没有眼睛一样啊！这是非常遗憾的事。我们看到很多人祷告一祷告，你问他祷告几个小时，我一天祷告四个小时啊，我搓板，我跪搓板，搓板能东西搓完两个膝盖印儿的，等等等等。但是你要问他，哎，你所谓什么祷告啊？你有没有神的应许？你有没有里边的感动？有没有出那个真正的那个初心，神给你的那个感动有没有？没有。所以这里边又给我们看到我们的祷告公式当中的一种很重要的，就是当我们祈求的时候，我们原来有一个初心，我们能够根据神的启示，根据神的教导，或者是根据神的应许，我们有一个方向去祈求，就求神的快应许。所以这个时候实际上是祷告有信心的。当这个祷告过程当中，有的时候可能神不是很明确，所以呢你大概有一个方向，你就为这个祈求绝对不会错，因为这是符合神的大的心意的。那接下来神就给你一个特别的应许，说这件事对了，方向大概什么时候不多几日就会成长硬气，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坚定了，所以坚定完以后你有信心了， 所以这里边的祷告是有信心的祷告。所以这里边给我们看到的祷告祈求和信心合一，合在一起了，就是什么？有经意的，有目标的啊，有真正的神的应许的祷告，但是依然在祷告，但是这里边加着信心了啊。有的时候你祷告的时候还没有信，因为神还没有给你任何的应许，所以那个时候就是单单的祈求。所以当神给了你一些引导，让你有平安，让你给你一些引导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你觉得你祷告的方向是对的，这时候什么？信心加上祈求一起祷告。所以这个给我们看到的是神已经应许了，然后他们为着这个应许的快快的实现来祷告。这里面更深，就是为什么有了应许你们还要祷告，有了应许我们凭着信心在那盼望不就完了吗？我们就在那唱歌等待不就完了吗？啊，或者说大家各自散了，反正神说要下来我们就散来了，为什么他们要聚集？为什么要祷告？那么神既然应许了要成就的事，难道他还会因为他们不祷告最后不成就吗？所以这就是涉及到一些非常奇特的东西。那么这些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属灵的信仰和属灵觉悟，他们依然要看到神已经应许了，我们依然要祷告呢？所以这里边告诉你们不要离开，要咱们这里边明确的对他们一个要求。那有的时候神给我们一些应许，但是不一定要告诉我们你们应该在哪儿，在哪儿怎么去做，不一定是这样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做？如果你想想啊，你得到了这个应许，如果你就不祷告了，你回到家里了啊，你照吃照喝，这样的情况下的真正圣灵降临，真正教会建立的时候，你就无份了。所以这里边给我们看到的啊，这是一个很奥秘的东西，就是神的工作降临和人的自己的这个祷告跟神的托住啊，就像啊尼托松所说的，神把祷告给了我们，在这里就好像一个轨道，神这个轨道，我们在人这样走，我们的信心回应神，最后神就成就了。而成就过程当中我们是有份的，我们是这样的一个历史的见证人，我们是什么呢？神介入历史，神有伟大作为的，怎么样呢？我们是这个承担的者，我们是见证，不光是见证，我们承担者，所以我们有份于神的圣功。所以这些一些东西我们以后再谈。那我们再回到今天的主题，今天的主题就是同心合意啊，就是恒切专一啊。这个祷告到底怎么祷告？原来它是有这个应许的，所以我们豁然开朗。那我们豁然开朗，开朗什么呢？开朗这个啊，原来同心合一啊是为着应许，原来恒切求祈啊，祈求啊是为了成全应许。所以同心合意是因为有神的一个经意，有一个应许在里边。我们恒切的祈求是为了什么呢？是成全这个应许，成全这个应许，不是乱祷，不是七嘴八舌，不是像我们有时祷告的时候我们随便的唠家常，随便的啊闲扯，不是这样的，想到什么说到哪儿，不是这样的，也不是说重复话，也不是没事的哈利路亚赞美主。你会发现有很多人祷告一说，哎呀感谢赞美主，主啊你是应该称颂的，哎呀主啊我是哈利路亚，我是永远远远世世代代祖祖辈辈啊，干嘛要赞美你，他说了很多东西不着边际。所以这样的祷告用一句话就是引桥过长啊，这个盘来盘去盘来盘去，什么引桥过长呢？你们有在上海的你就知道了，上海的南浦大桥，哇你要打 taxi 真是让你心痛啊，转了这几圈没有上桥，几公里就出去了啊，来回来去几公里，太长了啊，太长了，没有意义。所以单刀直入，所以这里边的我们相信耶稣的母亲，主耶稣的母亲，他们兄弟还有那些使徒都是非常强，就是恒切祷告，主快快来临，快快来临啊，你既然应许我们快点，我们现在等待你，我们无论是进食，我们无论是沉默，我们无论是心灵祷告还是大家开声祷告，我们都是等待这个时刻的应许。所以他们的同心合意是非常明显的。那么你说非常明显，为什么圣经解释的还不太全吗？不需要解释太全了。所以你读经的时候，若你有真正的灵里边的通达，所以悟性通达，灵性活泼，你就能看到这个祷告是有这么一个真正的原则在里边的。而这个原则呢就是真。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个真，我再次用紫色就代表，紫色就代表神的荣耀。所以这个真不是我们地上的真啊，不是我们真理，不是某某人说了一句话，不是某某人拍板定了案，不是那个最高法院下了一个判决书，不是这个真。这个真是什么呢？神的应许啊，真相当中我们有说属天的真正的时机，还有神的一个真正的心意，还有呢基督里边的恩典。所以这个真，这都属于属灵的真啊，这都是神开启我们才知道。所以他们的祷告原来里边有这么一个元素，这个元素统一了他们的思想意志，他们的情感，不仅他们的意念相同，而且他们的情绪相同，情感相同。所以我们叫同心合意，这很有意思，就是我们意念相同， 我们的情绪相同，我们的情感相同，我们就对位一方。然后接下来横切祷告，我们长期的专心的为这个祷告，为了什么呢？因为有这么一个元素，这个真啊。所以公道之要就出来了，就是两个人两三个人奉主的名祷告，我们小组的祷告，夫妻的祷告，家庭祭坛的祷告，我们都有了，教会的祷告，事工的祷告。现在我们的家庭当中啊，有些家庭，比如说陈芳弟兄的家庭等等，有祷告祭坛啊。为什么有祷告祭坛呢？哎，很有意思，他的大儿子长子在那儿弹琴，我看他那很多圣歌他都嘟嘟嘟嘟在那儿会弹，弹的还很熟练，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他的这个两个小儿子哎在那儿会唱，拿着一个自己就在那儿唱，就说明他们经常练习，熟能生巧，这孩子都会唱了，耳熟能详，看到没有？所以有家庭祭坛，家庭祭坛现在你就要注意了啊，家庭祭坛你的祷告。你的祷告其中，无论你怎么需要，你怎么现实的需求，有一条主线你一定要抓住，就是什么呢？神拯救你，然后神赐给你一个好妻子，神把你的家庭真正这样的一个，让你们真正安居乐，让你们天伦之乐，让你们享受这个在啊异国他乡的合一，让你们心里越来越有信心，越来越安稳。神是一个什么心意？要带领你这个家庭一家之主，要带出这个家庭到什么一个家庭？然后你抓住这个初心的这种感动，然后不断的每一次祷告都要纪念，要大家都纪念，要孩子都知道神在我们家里边有这么一个美意，我们以后的所有的祷告都不能离开神的这个美意。怎么样？那就是今天给你们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属灵的一个秘诀，一个原则，掌握这个原则。那么我们还有一些家庭呢，我们有些家庭可能还有一些家庭的伴侣啊各方面还没有信，那怎么办呢？那我们也要求神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感动，这个感动有平安，这个感动有感动，这个感动有持久，有韧性，就是长期的在你里边。所以你就要抓住这个，为你自己的配偶祷告，为你自己的家庭孩子祷告。所以你抓住这个祷告，就每一次祷告都是真正的合在神的心意当中。所以我们现在的小组，每个小组，每个小组的领袖啊，小组的祖母啊，祖母不是那个祖母啊，那个小组的祖母啊，差两个，一个是柿子旁，一个绞丝旁啊，一个是给人打毛线的，做后勤的祖母，一个真正的祖母，像神一样的祖母啊，不同的。这个那怎么办呢？那你要重新想你们这个小组的定位，你们这个小组给你们感动，你们小组给你们两个核心人带头的这样的头羊核心家庭的感动。所以你怎么能够把你们的家庭你们生命带出来，然后不停的复制，使你们的小组能够把神原来托付给你们心意彰显出来。所以这也是小组祷告的一条主线，不能或缺，这一条叫做命脉，这是一条命脉，这是一条命，就好像人的那种任督二脉一样，任督二脉无论怎么样不能够动这个二脉，这个二脉必须让它经络通畅啊，必须是这样的。所以这叫做公道之要。所以我们来看啊，公道之要，公道的必要性啊，或者它的必要的 element 的成分是什么？这个神意当晓，就是一定要知道神最终给你们感动，是最头的兴起，最头的拯救，给你们那个感动叫做神意当晓。然后众意聚焦，然后横切祷告。所以当你带领者明白了这样的一个心意的时候，怎么样呢？你就让大家分享，都明白，我们都明白这个心意，然后让自己的孩子啊，这种黄发垂髫啊，就是小孩都能明白，以后跟爸爸一起这个祷告，知道我们家有这样的一个神的美意。然后横切祷告，就是每一次祷告我们首先纪念的是神的这个心意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这个美意，让它不断的彰显，不断的彰显，这成为你们祷告的一条红线，一条主线，是祷告的主心骨啊，祷告主心骨，这叫做公道的一个奥秘。我们今天就专门把这个奥秘拿出来啊，拎出来给大家 focus， 给大家就是一定要歇入大家的属灵的习惯当中，一定要歇入大家的属灵的领受和觉悟当中。那否则的话呢，我们祷告就变成了完完全全重复的套话的啊，散漫的，没有任何重点的啊，最后神都不知道听什么，就好像世界杯足球那边也祷告让他赢，那边祷告，那神说到底你们哪个赢呢啊，就变成那样了。
所以我们要顺服神的心意，顺服神的心意。
聚焦聚焦、
我们现在有些弟兄姊妹开始谈恋爱了啊，一谈恋爱哇慌了神了，不知道再怎么谈了。神的心意给你们的祷告，给你们的恋爱，神对人的婚姻的祝福，在婚姻前有一个美妙的恋爱期的祝福是什么？那么透过教会，透过牧者，透过小组领袖给你们的真正的叮嘱是什么？给你们祝福是什么？神的旨意，神的赐福是什么？透过教会，神的家给你们祝福是什么？啊，我们有些孩子啊，一谈子全忘了，哇，忘乎所以，最后留下了什么呢？我觉得最真实的是荷尔蒙比较真实啊，我就任性的来吧。不行，回到神的旨意，你就会成为蒙福的人。回到神的旨意，你就一定能够成为一个合神旨意的以后未来的家庭啊，不能够任性妄为，不能任性妄为。所以我们是属灵人，记住啊，属灵人干什么事都不太一样。属灵人，你说吃饭睡觉什么，或吃或喝都要荣耀神，这是保罗的原话。就是我们吃饭喝酒，我们睡觉的时候都要荣耀神。什么叫荣耀神呢？实际上是什么呢？就是跟神保持着某种在线的密契，就是生命融合在一起了啊，我们叫荣耀神。什么叫荣耀神？神的荣耀的意思还是啊，是神的一个思想，一个想法。荣耀神就是始终我们跟神有一种心有灵犀的感觉，这就叫荣耀神。不是，哎呀，我们有一个弟兄信主以后，他是河南郑州新乡人，然后骑着车，前面耶稣拯救人，背后我是罪人，耶稣拯救我，拿个大旗子，从郑州骑单车一直骑到香港，这人真厉害啊，整个人。后来了解就是说他因为生意和恋爱方面脑子受点刺激，但是真是你看着他很火热，非常火热。不一定啊，容神一人不一定采取那个办法，但是真正荣耀神的人啊，他是时刻跟神有那种密契的关系啊，他心里甜滋滋的美滋滋的，心里有底啊，心里非常有底，他知道知道我这样做啊是可以的，我这样做是可以的。如果你心里没有这个东西的话，那你就要小心啊！你要找属灵人，你要按着神的原则，你要是按着神的原则做，不能够任性妄为。所以我们谈恋爱也不同，如果吃喝都不同，谈恋爱就更不同了。谈恋爱最能表示一个人是不是顺服基督的权柄啊，是不是真正能彰显出自己的爱心，在神的生命在我里边，是不是真正的尊重对方，彼此互相尊重，是不是真正的成全对方，彼此互相成全，那么把我们的生命真正的带向像基督那样的样子。如果你失去这个东西，那当然就不蒙福了，失去这个东西，那当然就很难办了，啊，很难办了。所以我们说，一个人经历一些这样的叫停，就像打排球、打乒乓球，关键时候叫停，停，停下来，停下来。哎，大家会说，哦，想哦，我们应该怎么打法，就很好的。那你说叫停是暂停啊，还给我罚下场，都有可能啊。我告诉你啊，一个男孩子不经过失恋的痛苦，这人不会成熟的。大家记着这一点啊，男孩子不经过几次失恋是不能成熟。那就失恋以后我得抑郁症怎么办呢？告诉你啊，现在历史上告诉你，伟大的科学家、哲学家、文人、政治家，包括丘吉尔都有一点点的抑郁症。抑郁症不是说啊，抑郁症完全就要整天要自杀，不是的。抑郁症当中有亢奋型抑郁，还有积极型抑郁，还有创想型抑郁。所以抑郁症可能把自己一些很低俗的东西最后聚焦到一点，就是我只追求这个东西。所以现代人告诉我们，就原来丘吉尔也有一些抑郁症，所以他才领导这个这么坚强，这么伟大。所以抑郁症的人有的时候是一根筋的，就是我明白了，我为了这个东西我不达目的不罢休，他有这样的一些东西。当然有些抑郁症他是生病了，那不好了。但是我想有一点，有一点是很重要的啊，甚至我告诉大家我个人的经历，一个人没有经过失恋是不成熟的，记住这一点。尤其男孩子，那女孩子很聪明，哎呦大哥，我竟然推导因为 A 等于 B，B 等于 C 啊 ，A 等于 C， 那就等于我要找一个失过恋的男孩子。哎，很可能你这个是聪明的，很可能你是聪明的。因为一个男孩子没有失恋，他就没有经过淬火，他不知道自己很老几，他没有反思自己，也不知道尊重对方。 我自己曾经失恋过，我失恋过一次，我最后得的结论，开始的时候啊，总是对方觉得对方有些不好啊，或者找办法说自己没有这么坏，有的说是对方不好，有的说是自己不这么坏，隐含着对方还是不好。但是过一段时间以后，一定会出来一种非常高尚的 nobility 啊，一个高尚的情操，就说我对不起他，哎，我当时太小孩了，对不起。所以一个人经过了男孩经过这种失恋，他就成熟了，他真正就成熟了。所以你们的失恋，如果失恋的时候很痛苦的时候，哎呀，这不都明确了吗？都到手了吗？都，哎呀，我都到手了，都拉手了，怎么又这样了？这说明什么？你还想占有对方。一个东西真正的从你手里脱出去以后，最后你独立了，一个人一独立，他就脱离了吃奶啊，进入了真正的人格的灵性的和生理的各方面的断奶，所以这个男孩子叫做成熟起来。否则的话，他找妈妈他依恋妈妈，找爸爸他依恋爸爸，以后找女朋友依恋女朋友，又找教会依恋教，又找牧者依恋教。所以一个人首先必须要有完善的人格，然后才能走向合一，那是真合一，要不然就是依恋，依恋不是真合一。所以三位一体，每一个位格都是独立的神，都是绝对的神，然后合在一起才是完美的合一，完美的一，完美的三。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啊，虽然是非常的独立和自我，但是大家记上，一个真正追求独立的人不一定表现出他很独立，不是这样的。一个很独立的人，他有的时候非常 vulnerable， 非常开放啊，他关键的时候可以痛哭，可以流涕，可以跟人分享心理上的，他是一个非常安稳自信的人，这样的人才是一个独立的人。独立人不一定非得啊给自己裹起来，或者自己真正的特立独行，不是这样的，那都是误解啊，那都是最把独立这个概念给弄错了啊，弄错了。所以独立的人应该是非常要平和有平和，要激愤有激愤啊，要正义有正义，要胆量有胆量啊，要哭泣有哭泣，要伤心有伤心。他总而言之是神创造当中非常丰富的啊完满的一个独立人格的人，当然有自己的信念和主张，有自己的价值底线，绝对不胡来，绝对不成为两面人，绝对不是这样。他是一个person of integrity， 他是一个内在表里统一的一个人，绝对不是在表面上这样背后是这样，不是的。一个人能够 a person with integrity， a person of integrity， 就是一个成熟的人，就是一个独立的人。好，我们再回到这个公道，那公道过程当中一定要有神的旨意，莫道神的旨意。所以这就意义重大了。为什么意义重大呢？我就刚才说过了，一个家庭的问题，你要找到家庭当中神给我们普世所有的家庭，神设立婚姻组建家庭，那神的心意是什么，然后神给我们个别的家庭的特殊的带领，特殊的恩典，特殊的引导啊，特殊的恩惠赐福是什么。所以我们每一个家庭实际上都有不同，都有不同。所以啊，约书亚就谈出一个非常伟大的话，至于我和我的家必定侍奉耶和华。这是什么呢？这是神在那个时代，在许多的人已经得地为业以后的话，所以怎么样呢，已经有些懒散，有些各方面的一些，甚至有些腐化，所以神要兴起一个领袖，带出一个样板，说出这个伟大的话，所以做出来。所以能够敬畏耶和华，能够服侍耶和华，在神面前永远谦卑，永远听候神的调遣，成为一个将军，一个战士，这就是当时这个约书亚所领受的一个特殊的神给他引导。那么我们的家庭，每个家庭慢慢都有所不同，都有所不同。所以家庭祭坛，我们需要学会神在我们家庭当中的一些美意啊。教会公党，我们的彩虹之家，每个教会实际上神都对这个教会有一些普世的托付，还有一些特别的托付，我们彩虹之家也是这样啊。第三个就是小组祈求，小组的祈求，每个小组也应该向神求，我们小组以后要承担什么样的特别的一个呼召，一个使命。最后事工求告，伟大的事工，无论是小的还是大的事工，持久的还是特项的专项的事工，都有神给了托付。尤其是事工，每一个事工都是神兴起一个事工的领袖，告诉你要透过我的恩典，透过神的恩膏，你要完成这么一个工作，提供这么一个属灵的特殊的服务，特殊的看见，特殊的供给。所以无论是唐从容的这样的施工，无论是历史上司不真的施工，还有尼托生的施工等等，都有这样的施工，就是神兴起领袖，就给你一个很大的啊 个目的和导向。所以尼德生那个时候在回应的时候啊，就说谈到文化使命，他说不谈文化，他说为什么我们谈的比较少呢？所以这个时代，他说我所领受的神托付我的就是两个很重要的真相，一个是我们新生命得救以后怎么能够活得像神这样的真相，一个就是圣徒在一起怎么能够形成神的教会的真相。所以我一生就领受这两个很重要的托付，所以我现在所做的很多的东西主要是为了这个。所以他非常知道这个时代教会需要什么，这个时代神希望他供应什么啊，把握住这个，这就叫做不乱来啊，这就叫做不要不着调啊，要着调，着调就是神给你定的调子，你一定要着调啊。所以这叫做事啊，这是一个普世性的原则，这个原则，这个钥匙，这把钥匙是适合于集体性的祷告，集体性祷告，两三个人以上的祷告，它就有可能适用了，就有可能适用了。继而行之，好，我们既然明白了，那我们就要努力的实践这个原则就好了。怎么实践呢？这么原则啊，既然是这个原则，第一个叫返回初心，第二个聚次同心，第三个祷告恒心，第四个成全主心，四个心啊，四个心，最后一个是主的心。返回初心就是神给你的初期的感动，你可能还有一点说不太清楚，莫名其妙，要你真正说呢，有时你说不清楚，但是你不说的时候，你实实在在知道那个时候就是我有这个感动啊，就是这个，就是初心。有的人说得很清楚，有的人神的感动非常明确，一会儿我会举例子啊。有的人就是知道我，比如说有的弟兄找到一个姐妹，就说啊，他就是让我爱他，或者是有的弟兄找到他，就是他就是神就是让他帮我啊，借着我成就一些事等等。总而言之，你找到这个人呢，有初心。大家谈恋爱的时候，冥冥之中就好像哦，这个好像是缘分，缘分，我看到他。啊，等你还记得我们以前曾经举个例子，有一个弟兄啊，当然这里边可能是有些血气的东西了，所以他在地铁上下来，看到一个女孩，他们是介绍的，很老远的，好十几米还是二十几米以外，看到就是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啪就看到这人了，啊，然后这个好像是这个一下子看到了，他就说了一句话啊，这是我的女人。啊，我们也不知道这是不是圣灵的感动啊，他就说这就是我女人，就是这样。最后呢，两个人哇吵来吵去，吵来吵打得不亦乐乎，最后慢慢趋于平静，去现在也挺好的，现在啊，也能服侍主了啊，他也出来服侍主了，这是这样。所以神会给我们有一些感动，有些感动，有一些呢，不要用你自己的情感、自己的血气、自己的情欲来代替神的感动，对吧？啊，神的感动是神的感动，你自己的情欲血气是另外一方。有些感动，你把握住这个初心，最后啊，就要这样建立一个祷告祭坛家庭，夫妻两个配偶之间都要同心，都要明白这是神给我们的心意。所以大家明白了吗？我们从最小的核心，大家明白没有？我们现在已经有结婚了，我们现在很多人已经有孩子了。明白没有？我们的孩子怎么在神给我们的家庭的特殊的初心、特殊应许当中，我们建立起我们一个蒙福的家庭？有没有？有没有？天更有没有？天意有没有？啊，小鱼儿有没有？小鱼儿能不能蒙受神给你们的初心之下，你们同心合一的设立祷告祭坛，蒙带出一个蒙福的小鱼儿？有没有？小鱼儿名字起得很好，因为你到。啊，基督教的这个世界，新加坡也这样。你看那个开汽车的人，后边有个鱼，一定是基督徒，一定是个基督徒。所以这个鱼的这个象征，跟耶稣基督的这个啊，他的这个名字在数字，在罗马数字，在希腊文的数字上是一致的。所以，耶稣是救主，和这个鱼的这个概念一样。所以我们就知道他是基督徒。所以小鱼儿要在基督里边蒙受一个。一生的祝福，这就需要你们用一个合神心的祷告托住。每一个家庭如果掌握了这个属灵的钥匙，这个属灵的钥匙，你们的祷告不再一样，由此开启的你们同心合一不再一样，然后由此带来的神的祝福不太一样，就不再是为着柴米油盐的祷告，为着某种特殊的需求，今天有这个明天这个需求祷告，不是所有的祷告首先有一个基调，就是这个祷告， 你有特殊的需求可以祷告，但是你绝对不能够忽略这个基调啊。所以最终呢，是要求神的心意在我们家，在我们教会，在我们这个团体，在我们使命当中，在我们事工当中得以成全，这就是其二性质。好，接下来我就要谈几个我们最核心的应用啊，应用。第一个就是我们的教会，当我读到这节圣经，思考这节圣经，这么一个简单的一节圣经，关乎我们集体的祷告，那给我什么样的一个非常叫涓涓细流般的一种启发，比较清澈的、比较细致的一种启发呢？不是乱的，不是大的，这是非常明确的，哎，一对一的这种启发，就是我们彩虹之家按照这样的一个钥匙、一个原则怎么去做。我告诉大家，彩虹之家开始给自然，首先是给我的托付，然后跟江丽有关系，然后跟彩虹家开始的一批人，到今天的一批同工啊，当天的一些小组，还有一些弟兄姊妹都有关系。所以我今天必须把这个初心告诉大家，这是神当时给我的感动，到今天也没有改变。第一个就是国人负担，第二个叫做属灵家园，第三个叫心智强健，第四个求主成全。什么意思啊？国人负担就是我们生活在一个中不中西不西的这么一个地方啊，虽然小小的地方，但是呢有100万中国人，100万中，我们那个时候没有这么多，我们那时也没有很多劳工，大半都是硕士以上来这儿留学的，有的呢是读博士直接读博，有的呢是读硕士再加博士等等，那个时候我们来是这样的。当时我自己就是亲身的这样的一个分子，所以当我在留学过程当中，所以我就到本地的教会，哎呀，这个很奇特，也许我这个人太要求太怪了，就是我怎么听不进去，不是说我完全听不懂啊，不是听不懂，我也很懂的，我也能听懂啊，也能听懂，但是就是不解渴啊，就是不解渴，明白了吧？就好像哇，你长跑马拉松弄完以后的话，你恨不得啊几罐的水呱呱喝完，最后他就给你拿这个小勺给你倒一点水给你喝，这样你就不解渴，越喝越渴，这种感觉。我有个同工啊，他的身体比我还大，美国人啊，他来过，就是那个 Randall。有一次我们出去，哎呀，走这一路上忘了买水了，我们就开车啊，在美国高速开着，然后他就渴，后来好不容易下了一个东西，我说我给你买点水吧，好，结果我买了一瓶，就看他，大概看着可以创吉尼斯纪录，有一笔，好有一笔，大开咕咕咕就喝，一口气就喝完了。就跟我们东北汉子喝啤酒一样，咣咣咣喝完了，等我就一转眼就没了。后来今儿能不能再买一瓶？我说再买，就是他那是饥渴到一层，根本不解渴，一瓶水根本不解渴，咣咣就喝完了。这给我印象很深，一转眼哇，一瓶水就没了。我当时的感觉就不解渴。那么，因为啊，我们有文化，我们承载着大国的历史，又承载着辩证唯物主义这种宏观的思维结构，啊，又有很深的历史文化承传，又有对很多问题的钻研的这些精神。没，我们那个时候啊，信主的时候，普遍的就是美国牧师、台湾牧师、啊、香港牧师，还有新加坡、马来西亚牧师，都有一点，就是20年前那时候信主的人，他说：“你们中国人怎么这么好思考？怎么这么好学？你们不认真则已，一认真好吗？你们对整个神学、教会历史什么各方面突飞猛进啊！啊，几天以后问我们的问题，我们就很难招架了。”就这样，那个时候我们是这样的。那你说，大哥，这跟我们怎么这么遥远呢？因为我们信主这么，你在这儿，我们耳提面命这么久的话，我们怎么到时候刚刚还谈得好好了，过后一下全忘了，最后自己又出来了。自己的那个小我又出来，怎么听也听不了。有的人绊了，摔了3次也记不住，为什么会这样呢？这确确实实是一个我到现在感觉的一点遗憾的东西。我们那个时候确实不同啊。那个时候我记得有一个澳大利亚的华人的牧师来了，我听他讲完以后，我请他到我家吃饺子，他就来了。来之前我就用报纸用毛笔字，那时候我们都用报纸写毛笔字啊，这不消遣。然后我就写了几版的报纸的毛笔字，每一个都是竖条，就是问题1、2、3、4。结果他来了以后，我说你看我这么多问题，他一下就饱了，哇，这么多问题等着他。我当时呢是很希望他解答，但是我冥冥当中我也感觉他也解答不了太多的东西， 确实他解答的东西全忘了，我基本上也没怎么解答，但是呢当时我们这个回合我记得很清楚。后来他就把这个作为见证，在他的讲道过程上就说，他说中国人太厉害了啊，刚刚讲完以后转天我再跟他见面就写了一报纸、哦、好多问题，最后就把这个作为一个案例。现在我们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大家似乎都不关心，可能游戏太吸引人了，网络太吸引人了，大家好像这个都不是很关心。有一些研究报告表明了一个东西，他怎么说呢？他说互联网的原住民，也就是85后90后这批人透过打游戏，透过上网，透过一些很短的，就是大概都是微博这样的信息，大概就是100字以内啊，大概一两行字几行字呢，把人的大脑给摧残了啊，这不是洗脑，这是损脑，这脑子被很可能是不可恢复型的一种摧残，就是大家很难再像我们那时纸媒的时代就坐下来真正读几个大部头的哲学著作美学著作了。那个时候啊，你问问冯玉啊，他那时读萨特，哦，真正读过萨特啊，读没有其他的叔本华呀啊，读没有其他的一些帕克森啊等等，那些最了不起那些西方的一些什么美学的哲学，在90年代80年代末就到中国，所以大家都在谈论都在读，附庸风雅也要读几本，福论附庸下也要读几本，那个时候啊，那时候康德哇、哎，大家都谈康德，所以读康德读不进去啊，就弄几个小册子啊，读这个康德。我就是那个时候读了点康德，啊，读谁呢？读牟宗山的康德。牟宗山是康德研究的最大的专家，他把康德的东西写的深入浅出，非常好。现在呢，大家没有读了，非常遗憾。我记得我们彩虹之家有几个人似乎是读啊，似乎是读。以前呢，好像有一个陶俊阳，好像他对这些问题好像有些想法。后来就是高兴啊，有些想法啊，我借他有一些书，似乎是读，但是读没读我不知道啊，读没读通我也不知道。但是呢，高兴有些跟我一些反馈啊，高兴确实跟我有些反馈啊，王琦没有反馈啊，高兴跟我有些反馈，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事儿。怎么办呢？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呢。哎，有一点是很重要的，无论那个时候我们心灵上追求属灵的家园，到现在大家生活上感情上追求属灵的家园，因为大家都是独生子啊，到了这边以后要么就是无所适从，要么就是胡来啊，要么就是完完全全的感到孤独，感情各方面，总而言之生命就不成样子了，这个时候依然需要属灵家园，因为语言的原因，文化的原因，所以跟我们比较贴近啊，即使新加坡人很有爱心，但是他也不知道跟你们怎么沟通，怎么照顾啊。你到新加坡啊牧师家里，你说今天晚上我住你家，那没门的，那你连提都不好意思提的。那我们呢可以啊，大哥住你那儿吧，啊这两天心里不爽，住你那儿啊，对，哎、啊、大哥住你那儿吧，这一块蹭两顿饭，哎蹭两顿饭，啊我们依然有这个需求，也、yeah, ，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原来就想找一个啊传道人作为我们坐堂牧师，坐堂传道。后来我现在发现不是找，我们要找一个老妈啊，找一个真正的大妈，这位无论是小姨大姨还是老妈，反正总而言之要找，就是因为这些孩子、啊、真正听到我们讲坛已经够了，我们平常的什么主日聚会啊，什么33日讲堂国度团也够了，现在需要的什么呢？就需要襁褓啊，需要摇篮，需要 cradle 啊，是不给他抱起来，还是这样需要这个。所以为什么有一些人来到我们教会很短就拳打脚踢哗哗就上来了，为什么他会很快的就会 popular， 为什么会 popular， 原因是因为我们有这个需求。感谢赞美主吧。所以国人的负担就是我们在这个中不中洋不洋西不西东不东这么一个地方啊，但是呢他又有他非常强的东西，因为他既有东方又有西方的啊，又有东方又有西方的，而且也有非常好的一些值得我们借鉴的东西。所以但是呢我们要兴起做一个中国人的教会，而这个教会呢一个核心的东西是个家啊，所以我们叫彩虹之家家园。它不是一个像西方那种世俗化的教会，或者相当注重个人的什么隐私啊文化等什么都不敢问的，只是哈基拉赞美主，赞美主，大家啊都是保持着就是浅尝辄止，交往浅尝辄止，到一个程度哎打住了，就不要再谈了，再谈干涉我的隐私了，就这样了。我们不是这样，我们像家一样这样。 第三点呢，心智强健。心是什么呢？心灵品格。智是什么呢？通达实务啊。因为神告诉我们是光明之子，我们要成为光明之子，我们不要成为一个只会读圣经，只会说一些属灵的套话，真正各方面没有见识的一个人，不是这样。因为什么？因为神在造人的时候，还记得你说了一句话吗？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样式造人，然后接着让他们管理这地，治理这地，然后管理海水空中鸟和地上一切爬行的活物。所以神是给我们一个伟大的独一的独家代理，一个管家的成分，一个大管家，而且这管家要治理万有的。所以人类的历史现在向着纳米技术，向着基因技术，向着各方面基因重组，现在正在恢复一些史前的一些大的，包括剑齿虎豹、猛犸象，有只要是有化石的、有动物的，现在基因技术的话都有可能。以后我们要恢复那些历史，你说这些东西，如果你不明白的话，你会不会很害怕？你说这个人类是不是？其实也没有必要害怕，因为神造人的时候，原来就给人这个基因，给人这个能力了。因为你是管理万有的。你管理万有，当然你就琢磨万有，你就想办法了解万有。所以现在人了解到一个程度，已经了解到基因层次了，所以你拦也拦不住啊！这是这个管家的使命，特殊的这个地位位分神所赋予的。当然人的罪性慢慢挑战神的权威，最后要创造人，要改变人的灵魂啊！要这样的情况下，那当然要引起一些我们的警醒，基督徒引起警醒就可以了。总的来讲，基督徒在目前的什么互联网、智联网啊、物联网，还有未来的智能制造啊和柔性生产，还有什么各方面的这些东西过程当中，绝对不能够是一个一问三不知的人啊！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是我们所说的你们已被 out 了啊，我们 out of date， 我们被淘汰了，那可不行。所以圣泽的管理，我们星期一晚上9:30到11:。专门谈什么呢？专门谈在整个的经济、职场、管理这个世界当中一些最超前的一些概念啊，现在流行的一些最超前的东西。那你说你讲这些东西是不是属灵？是属灵，因为我们每讲一个专题，不仅回归它过去的历史，也畅想它未来，而且回到它圣经，圣经里的根据，最后回到圣泽，圣泽怎么去应用这些概念啊？我们要谈四个方面。好，再谈啊，过去经典、未来啊，就是未来的新意挑战，还有呢圣经，回到圣经它的根据，然后圣泽怎么去利用这些东西，这叫做圣泽星业学院啊，星业学院。所以我们要心智强健，所以我们的讲坛不是一般的讲坛，我们的讲坛如果啊，我还要啊说一点以前的啊一些老调子啊，老生常谈。我们以前啊，那个时候啊，我从来没有像现在感觉到有些吃力，有些难。有些人可以做见证啊，现在老人不多啊，那个姜丽啊，那时候都可以做见证。那个时候是什么样子呢？可能啊，冯玉姊妹可以做见证，她走了几个教会，最后她到这儿，为什么她到这儿信主？为什么到这儿啊？她受洗，她自己私下里有过分享。我们那个时候初成立的时候是六个人。我们大概是3个月左右，我们就发展到30-40人，就是原来是在我家里聚会，我家里是一个三房式的，你想想30-40人在我那个家里聚会根本聚会不下，但是我们持续了好几年就在我们家里聚会，后来我们才移出去，才租地方，才去慢慢的成立。为什么3个月会这样呢？我告诉大家一个很奇特的东西，就是那个时候我们一分享，无论是历史的、情感的、信仰的、圣经的，还有我们个人的生命关系的，当然我也要啊，有一些叫不叫自夸夸口，就是事实，当时确实有这种火热和激情，就是那个时候只要我这一分享，很多的人就来了，就我们就在这儿了，我们就我信不信我们反正都愿意听啊，就是一到周末都自然的过来，有的吃饭，有时吃饭，有时不吃饭也来。最有意思的就是因为我们刚成立的时候缺少同工啊，那个时候因为我以前没有信主之前就是一个最大的一个杠头啊，跟谁都抬杠，所以大家都很触头我。最后信了主以后，大家都传为佳话，就说、哦、这个人信主了，太奇特了啊，请他来做个见证。我就到各地方做见证，这个做见证可不得了，当我分享了我的见证，又分享了整个对文化各方面我的思考，他们底下的核心同工就说，明姐你们在哪儿聚会，我去你那儿，最后他们的核心都到我这儿来了，所以引起了教会当中的一些叫做触动。 当时还没有这么什么不满，就是很触动，就是你看，哎呀，挺好是挺好的，我们愿意祝福你们，但是我们这些不会童工都跑你那儿去了。原来彩虹之家开始的几批童工就是这样的，就是包括现在在我们彩虹家园里边经常发信息的有一个人，记得吧？前两天又发了一些信息，经常发什么什么人民的名义啊、远志明的事啊，发了很多，就最近发了一些信息，就那个人，那个人原来也是这样啊，就到我们这儿来，我们一起服侍，服侍一段，彩虹之家就有神这么一段美好的旨意。因为那个时候太弱小，我们看起来好像是我的一些恩赐恩典，但实际上是神借这个东西把一些人放在我这边啊，让他带起了一个就微出一团火来，有一种属灵的热度慢慢袭人。所以我现在在看的话，就不是简单的啊我怎么了不，而是神的一个怜悯。现在就不是这样了，现在我就是使出了啊，就是叫做浑身的解数，口交唇燥啊，这个方面你们很多人都无动于衷。因为很多人，你讲这个干什么啊？有些八零后，你怎么这么傻呢？怎么讲这些问题？谁还想这些问题？就想有就有这种概念了啊，这是一个很重要。但是呢，我们还要回到初心。所以彩虹之家的一批成熟起来的弟兄，依然坚持了这个初心。现在我们第二代、第三代成长起来的人也有这个初心，甚至现在我们感觉到有一些在信仰方面啊处于一些挣扎的、颠簸的啊徘徊，或者是啊正在处于一种颠簸状态当中，他已经接受这个东西了啊，进来。比如说我们有些弟兄就谈了，说大哥在你这儿听啊，潜移默化的我们就怎么样了，现在基本上是这样了，我们要到别处听听也不过瘾了。啊，在这听不觉得怎么样，但出去以后就觉得那个很不过瘾，所以只能是在这儿了，就回来了。所以现在你会发现有一些人已经受神的这样的一个引导的，就是我们要心智强健，我们不做催眠术，我们不做一些好好的啊这种细声细语啊很温情脉脉，不做这些哎迎来送啊，或者是搞一些什么这些东西，我们首先要把大家的心智开通了，让大家成为一个心智健全的人，一个智力超群的人，一个智力通达事物的人。然后接下来呢，我们的品格叫做有追求的人。我们知道自己不行，但是怎么样呢？中国有句伟大的话叫做什么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就是每个人都向着标杆直跑啊，我们的教会就有盼望了。如果每个人都围着自己的私欲打转，我们教会就注定没有盼望。所以我们一定要把神托付给我们这个意象当成我们教会的盼望，所以求主继续成全我们教会这样。所以这就是我们领受的真，神放在我们里边，放在我里边，放在我们几代的啊这些带领者里边，现在放在我们的第二代同工里边，然后也放在我们第三代同工里边。小维一听这个，小维都兴奋了啊，坐不住了，我们后继有人。所以我们要想活，要想和，要想做，就得需要在这个真里边，我们才能够合一，我们才能做出使命，我们才能活出神的生命。然后圣泽事工，现在有相当一部分人多少了解圣泽事工，有许多人已经跟我参与圣泽到国度里去过几次的，去过的就不同，没有去过的还是有些隔靴搔痒啊，甚至你都不知道我在说什么，甚至还有些啊心里不是滋味，有些醋意，有些感觉好像谈这个东西啊有什么意思等等等等啊，去过的人都不同了啊，去过的人不同了。所以圣泽的事工啊，圣泽的事工到底是怎么行？神给我们的托付是什么呢？我就回到了2008年我在厦门的时候，圣灵直接跟我说话。所以那是一个初心，这个初心就是说职场种羊啊，太缺牧羊，这是神跟我这样说的啊，这是我眷顾的一批儿女，他们太缺少牧羊，就是这句话。所以职场有种羊，有神的羊，太缺少牧羊了。为什么这样啊？以前我已说过很多了，因为我们缺少职场神学，缺少职场牧师，缺少真正的在职场里边有这项能力和才干的人，去带给他们不仅是属灵的，而且是真正职场当中的知识、见识、能力、技能。所以据此同心，所以圣泽的很多的同工，我们现在有圣泽祷告祭坛。现在已经有30多位的同工，每天的都有祷告，每天定期的祷告，就像我们的祷告墙一样，他们的祷告要比我们祷告墙要来的火热，因为那个30多位 大概有34-35位，是什么呢？是比较成熟的属灵领袖，就是他们都是有祷告，已经大大的祷告负担的人，所以他们主动的加入，还不是我们强迫他们主动的加入。有些人没有这个情况就退出了，有一两个退出的，剩下基本上大部分都保留下来。所以叫聚此同心，然后祷告筑墙。所以圣则职场事工，是因为针对神在职场当中有一些散羊孤羊啊，一些没有牧羊的羊，所以太缺少牧羊，我们以此成为我们同心合一的真正的基础，也成为我们横切祷告的目标，叫做祷告筑墙。这样的祷告才真正能筑起墙来，这就是我们圣则职场事工的真。如果我们失去这个，搞一些其他的，肯定注定啊是要虎头蛇尾的。最后告诉大家两点，一个叫切记切记，就一定要记住，千万不要踏那个雷，犯那个忌讳啊。什么样呢？就是当我们众祷的时候，我们家庭祭坛，我们小组，我们教会，我们伟大的国度施工的时候，当我们这时候祷告的时候，千万不要陷入这个东西，叫做你一言我一语啊，如揭示是真谛。这是你一言我一语，如揭示是真谛，就是大家他谈他谈他谈啊，一片就是很快的，自始至终的都是为了一些非常具体的日用的饮食，哎，神呢赐给我，赐给他，赐给他，赐给他们，赐给我们，赐给你们啊，这样，而神的国，神的旨意就忘了，所以是真谛了。所以我们的祷告不要，这是一种盲目的祷告，茫然的祷告，没有目标的祷告，是真的祷告，是个盲啊，是个盲的祷告，茫然，没有目标的祷告。最后，我要给大家触类旁通，这是我们讲坛最后一个落脚点，希望大家由此举一反三。既然我们做事跟神做事，跟神的祈求，跟神的交流是需要有重点的，那么我们跟父母的交流，跟牧者的交流，跟自己老板的交流，跟自己上司的交流，跟自己权柄的交流，跟自己兄长交流，总而言之，跟自己大过你自己的，你应该跟他建立起比较美好的，但是你相对为辅他为主，你要顺服他，他能够很大程度上能够祝福你或者是带领你的，这样的人的时候，我们怎么办呢？我们这样的团队当中就需要有这种智慧，就是意向当明，心意当同啊，求索当恒，使命必成。就是无论是一个企业团队还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工作团队工作小组，所以我们绝对不能够没有目标。当我们开始领受的一个目标一旦确定了，我们不要轻易废掉，因为这个目标才是你开始的初心，才是把大家凝聚起来的那个人气那个东西。所以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要聚拢我们的心意，让我们的心意不要散掉，所以叫心同心合一。然后求索当恒，就是我们一起计划，一起探讨啊，一起去寻找各方面的资源，都叫做求索当，就像我们横切祷告一样，最后这样的工作才能达成。否则的话就会进入机会主义、投机主义啊，就是像我们中国人炒股票一样啊，他炒股票就是怎么看哇涨了，整天的心惊肉跳啊，这样最后哇炒了很多，哇赚了，亏了，赚了，亏了，20年以后最后啊，最后又打回原形，又有血本无归，又被套牢。不要这样，不要搞机会主义的东西。所以这样的人叫做公啊，我们以前通过通啊，我们就叫做福，我们叫做右，我们叫做亨，亨通的通。我们今天给大家一个字叫做功成名就啊，这个功大功啊，一个有大功的人，一个立大功的人，一个有奇功的人，一个做出丰功伟绩的人，这样，所以你有功效，你做出结果，带出真正的结果来，这叫做功。一个成功的人，一个有功效的事工，啊，一个最后可能最后达到真正丰功伟绩的人，这叫功。啊，我们起立，我们背诵的经节是这样一个经节，这个经节你看多么美好，神借着使徒把这个问题这么精细的写得很清楚啊，他怎么写的呢？他这样写，我们起来，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这里边好像烙饼反个到底在说什么，到底说什么？第一个，我们求一定要本乎他的一个旨意， 然后我们知道本分的时候就知道他听我们，他很喜悦，所以他一喜悦我们就不让小孩战战兢兢的，不知道老师是不是要打板子骂，爸爸是不是要自己又批评我，妈妈是不是要揍我屁股，不是这样、哦、我知道他感觉他喜悦我喜欢，知道，然后我就越来越坦然无惧，不光是在基督里坦然无惧，就是我们个体上的生命也坦然无惧了。这不是教义上的东西，这是真正的生命的感觉。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既然已经知道你心里有底了啊，也就知道凡求于他的无不得着，这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呢！神界的石头老爷把这件事啊这么正反这么啊几乎无懈可击了，神的旨意，你的祈求，安坦然无惧，很安然的在神面前跟他诉说，然后真正的相信神必成就，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圣徒的祷告的心态。看了吗？这里边谈到了我们是什么呢？教会团体映射的是公道，公道。当然你说这句话能不能指导我们思导呢？也可以啊，也可以。那我们的分享啊，这两方面，第一个叫施真之道，你的祷告到底有没有这个真？如果没有真的话，只说一些日用的饮食，哦，今天工作啊，今天男朋友，今天女朋友啊，他又怎么样，他又怎么样，等等等等等等啊，神啊，你去惩罚他吧，你去怜悯我吧，等等啊，要么就说一些套话，主啊，我要赞美你啊，你创世以前你就拣选了我啊，你感谢你的救恩，感谢你的，我就对哈利路亚等等，那就感谢等等。你没有真，这就是套话，就是耶稣说的，说的很长，反复重复的说，以为这样就蒙神悦纳，其实不是这样。要有真啊，要有真。第二个，具真之求，就是我们怎么把一个失真之祷变成具真之求，真正根据神托付我们的真相给我们的感动，我们向他祈求，好不好？我们现在无论是带小组的，无论是谈恋爱的，无论是处于反省状态的，我们都要回到这个初心，就是到底神给我的托付什么，神让我成长，神放在我身边到底是什么心意，让我长成什么样的，然后接下来我的家庭，我自己我要带领我的家庭，我的配偶，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如果没有这个都没有的话，那就成为我一个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人，那就惨了，那是世俗的谈恋爱，那绝对不是我们圣徒的恋爱。记住这一点。